十七讲，做顺命的儿女，遵行神的旨意。众所公认的，天堂是一个好地方。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天堂的本质和天堂的荣耀是在乎神的旨意得以通行。我们从启示录我们看见有四活物，有天使，有长老，围绕在神的宝座面前。虽然他们都有自己自由的意志，但是他们选择了自由意志的相符在神的脚前。所以我们看见说，在众圣徒的经历里面，我们都经历了说，什么时候我们里面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我们里面就满了平安，满了喜乐，满了荣耀，好像就蕴藏了天堂的恩典。既然顺服和遵行神的旨意是天堂的本质，所以遵行神的旨意也就是通向天堂的幸福和荣耀唯一正路。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第一，做顺命的儿女，遵行神的旨意。第一，顺服的可能。我们说亚当夏娃他们因为悖逆神，他们被约，所以我们人类与神隔绝，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感谢主，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绝对顺服，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一个顺服的儿子，所以他今天给我们的，我们因信与他联合，是联合在一个顺服神旨意的生命里面。耶稣基督他是神顺命的儿子，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到八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甘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基督是存心顺服，耶稣基督的一生是遵行神旨意的一生。他从高天到伯利恒，从伯利恒一直到哥哥他山上，他对神只有一个态度，那就是不从我的意思，只从你的意思。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九节讲到他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基督到世上来，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照主的旨意行。我们说不管说他是高天到地上来做救主，神要他生在一个穷木匠的家里，他要做木匠做到三十岁，而他来传福音只有传三年半就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拣选，他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八节纠结，就是主耶稣基督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在科西玛尼园里大声祷告，流泪哀哭，恳求哪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着他的虔诚 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如果从遵行神的旨意角度来看神的救法，那也就是说，神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成为一个遵行神旨意的儿子，而且他也成了遵行神旨意的榜样，他也给人类遵行神旨意的教导。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神赐给我们的是遵行神旨意的生命。我们今天有为什么我们可以顺服，我们有可能顺服，当然对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我们谈不上顺服。今天我们信主了，我们为什么可能顺服呢？第一，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是有份于神性情、神儿子的生命，这一个生命是喜爱顺服和遵行神旨意的生命。换句话说，我们得救，我们重生，我们得到了这一个生命，是乐意遵行神旨意的生命。圣灵亲自成为我们这一个新生命的要求和能力，来引导，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是完全可以顺服的，因为我们这个生命是一个顺服的生命。第二，耶稣基督不断地来教导我们遵行神的旨意。讲到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在本课程里有几次都提到我们是如何的来遵行神的旨意，也就是如何的来行道。我们不要忘记恩膏的教训，我们不要忘记是生命圣灵的律。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圣经上有很多的教导啊，教导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把这个教导收藏在心里，昼夜思想，反复思想。当我们昼夜思想，反复思想，接着我们每天的读经祷告啊，圣灵不断在我们里面的运行，来消化这个话，这个话就像种子慢慢会发芽长大。到有一天，当圣灵感动出来这一句话的时候，你就能够遵行。所以我们切切的，我们上课上到现在，我们切切的不要再讲说你要去做啊，神怎么讲你就要怎么做到。我们说是的，神怎么讲我们一定要达到这个标准，但是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去做，乃是靠你收藏这个话在你的心里面，反复思想，让圣灵不断的运行来发芽长大出来，才可能，这就是恩膏的教训，我们才可能遵行。因为只有恩膏的教训，你才有遵行的能力，你才有顺服的能力，你才有接受的能力。我们为什么要反复这样讲，反复这样讲？因为我们人本来我们是输血气的，所以我们常常一有事情一讲到要讨神的喜悦，哎呀，我们真渴慕讨神的喜悦，一要做好，我们实在渴慕做好，这是非常好的事。但是不是走这条路，是走求告主名的路，我们也可以走赞美主的路，高举主名的路。这个前面我们在两条路的时候，我们讲得很清楚。主耶稣不但他教导我们神的旨意，而且他亲自成为神遵行神旨意的榜样。耶稣基督他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子，耶稣基督在众子中做长子，成为我们可以效法的模样。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当然这里讲他就是指神，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他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 弟兄中做长者。所以今天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成为我们效法的模样，他是我们的长子，我们都是因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他今天是要领许多儿子一起进入神的荣耀，他为我们立下了许多我们可以效法的模样，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出神救赎我们，使我们得到喜爱乐意遵行神旨意的生命，又有遵行神旨意的教导使我们可以去顺从，也有遵行神旨意的榜样使我们可以效法。所以我们要做顺命的儿女，所以遵行神的旨意是完全可以的。讲到效法耶稣的榜样一样的，和我们讲恩膏的教训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说看见耶稣是凡事顺服，那我就凡事顺服。当然耶稣凡事顺服我也要凡事顺服，但是事实上你做不到啊，对不对？你做不到。当你看见一个榜样成为神在你心中要求的时候，你看见耶稣的顺服，你何等渴慕我要向耶稣的顺服。我们就是祷告靠圣灵的能力，主啊你救我，我渴慕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主你救我达到这样的程度。记得我们是求主救我们，耶稣基督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他是我们的救主，当我们得救以后他仍然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得救，我们在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因信耶稣我们得到了新生命，我们得救重生。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仍然需要不断的得救，我们的新生命需要不断的成长，我们的自我不断需要不断的来衰微，我们的身体要不断的来得救在那个希伯来书第六章讲到你们的行为近乎得救，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这是指行为的得救。所以就说在我们得到新生命以后，我们仍然需要不断的得救，因此我们仍然是本乎恩，我们仍然是因着信。所以我们也不是说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样我就做得到，对不对？我们看见别人怎么样我就要学他的样子，是的，我们这个学就是通过顺圣灵而行，靠圣灵而行，不断的恩膏教训在你里面，你就顺过去。你当这些有要求你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时候，我们就求告主名，求主救我达到这一个地步和程度。好，我们现在讲第二点，顺服的基础。我们说我们为什么可以凡事顺服，甘心顺服，以至于是顺服的基础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不要以为基督教是逆来顺受的，就是好像不对的东西你也要顺。很多人他这样讲，顺嘛就是恨你我们就是顺，不恨你就是不顺。不是的，我们今天讲的顺服的基础是在十字架，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仿佛讲到神在十字架上所设立的救法，所完成的救法，那就是说因为经过十字架我们结束了旧人类，经过了十字架神为我们开辟了新人类。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因为在十字架的左边我们是在旧人，在十字架的右边我们是新人。我们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已经旧事已过变成新的了，在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旧人在地位上，我们已经与耶稣同钉十字架，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但是我们在地位上我们死了，但是我们常常还活在旧人的光景中。所以顺服的意思其实就是十字架，就是说我与主同死。我就大家请注意这一句话，我与主同死，下面一句是什么？必与主同活。若不死，下面一句是什么？就不生。现在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顺服好苦哦，这个这么不没有道理的还要叫我顺服。 其实受苦的意思不是叫我们硬把它吃下去，而这个不合理的事情你硬要把它吃下去，根本不是这个意思。顺服的意思乃是你释放复活的大能，释放神丰盛的智慧和丰富。也就是说，你什么时候你可以支取基督的丰盛呢？你什么时候可以支取基督的智慧和聪明呢？你什么时候可以支取基督的大能呢？当你面临事情的时候，我们如果我们不是用顺服的态度，我们是用讲理的态度，哦，我看怎么样去做，我用自己的分析，那我们说这是走在我们的旧生命的道路上，亚当里面的一切要出来了，是活在肉体里面。但是当我们如果愿意顺服，我接受了，我顺服了，你不是硬把它吃下去，真苦还吃下去，不是的。因为你看见说，我知道如果我自己不来处理这件事，我对这件事情不直接有直接的反应，我乃是把它完全交给主，我顺服了，我与主联合，那我在这里在人看来我好像是与主同时，但是事实上马上你就与主同活，你在这里死了，那一边就活了，神的大能就出来。我们上一讲在讲到赞美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在赞美神，我们赞美神，我们看见一切事情好的赞美赞美，当你赞美的时候，神复活的大能就彰显出来，神复活的大能彰显出来叫处理这件事情，神复活的大能彰显出来也要改变你内心的心思和意念。我们一直顺就脱离了我自己一点的旧性情，因为我旧性情，比方说我这一个人，我是非常爱讲理的人，我这个人又是非常刚强的人，又是主观独断的人。但是当你面临一件事情，神设计好的，他设计好你应该碰到的是什么人事物，神设计好的，那你顺，当你一顺这一件临到我的事情，我一顺，神复活的大能就要来处理这一件事情，我一顺，我就脱掉一点点我的主观，脱掉我一真一点点我的独断独行爱讲理，不是说脱掉很多，比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旧性情是一个整体的，比方说妒忌，不是一件事情妒忌，我们的妒忌是在每件事上，很多事上都是妒忌。那么我们顺服神，借着一件事情拯救我们妒忌不要妒忌，主啊你救我，不要妒忌，你救我我接受了，我接受这个事，也求主拯救我，那在这一件事上我不妒忌了，就过去了。但是是不是等于我完全没有妒忌呢？不是的，你还有很多妒忌，你在还有很多方面的妒忌，所以神会借着千百件事情来临到我们，让我们一件一件的脱，一件一件的脱。哎呀，我真的有感觉，我们真的充满了各样的败坏，但是感谢主，神就是设计了各样的事情来领导我们，来通过我们的圣服来慢慢脱离旧性情。好，我们现在又回到说十字架是圣服的基础，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圣服，我们今天做一个顺命的子女，我们的基础是在十字架，就是这里死了，那里就活了，与主同死。我从前讲过，你气死没有用的，你一件事情人家不讲道理，你没有机会可以发泄，你就气得不得了，你气死他，你闷死他你怎么样，这个都没有用，这个不会复活的。你如果说哦，赞美耶稣，我与主同时，主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从你手里来接受，这是与主同时的时候，就必与主同活。所以我们知道的是说，当我们来做顺命的儿女，事实上借着顺命我们脱离旧性情，借着顺命我们脱离自我中心，但是 借着生命，神复活的大能要来解决周遭一切的环境，解决一切的事情。而且我可以肯定的100%的，这个答案都是最对，这个答案都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可以做顺命的儿女，顺命的基础乃是十字架。感谢主，神借着十字架废除我们的智慧和聪明，而神借着十字架彰显神的智慧和聪明。所以我们不要单单只看到消极的这一面，哎呀，我有聪明也没有办法用，我有智慧也没有办法用，我有能力也没有办法用。但是你要知道说，当你没有办法用，你交给主的时候，主的智慧、主的聪明、主的能力就要彰显。感谢主。十字架在神那一边，我们是以顺服我们的基础在神那一边是以十字架为基础的，是因为十字架我们才可能顺服。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十字架的道理，没有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是绝对不可能顺服，我们也是不肯顺服的。而且这个顺服说实在也是没有道理，神根本没有意思要叫我们说一定要把什么事情一直都吞下去。神乃是意思说，你借着十字架，借着顺服，你不做让我来做，你不要发挥你自己的能力，让我的能力来做。因为我们人做不到，做不完全，问题是做不完全。你做得完全你自己去做，你做不完全，主耶稣才要来开辟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好，我们说在人这一边，如果我们要顺服的话，顺服的基础那就是信心和奉献。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应该把自己的主权奉献给神。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们是一个奉献的人，你们是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托给神，神会慢慢在你的身上来把你的主权啊，来拿到他的手上，来慢慢做成他的工作。感谢主。所以一个神的儿女，他奉献主权的心智是通过信靠顺服而具体放下主权的。那顺服很有基础，那为什么顺服这么难呢？顺服的难处是什么呢？我们要信靠顺服神，其实这是神要给我们支取和享受他恩典的途径。很可惜，往往我们以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牺牲。是的，按人看来，该讲话我不讲，对不对？该用能力我不用，这是很大的牺牲。但是事实上，在神面前，神确实要将他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当我们顺着神的旨意啊，我们用接受顺服的态度，我们顺着主的旨意去的时候，神复活的大能就彰显出来。我们呢，就按照顺着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如何的引导，我们就按照圣灵的意思去行。我们感谢主，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我们感谢主，神本性中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有形有体的居住，我们因信我们可以也得到这一个丰盛。所以我们神今天他是要将最好的给我们，我们顺服的目的他就是要将好处给我们。但是拦阻我们最大顺服的是我。第一，我们自以为是，常常我过去常常以为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凡事都应该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常常会以为说，顺的这就是神的旨意，逆的这就不是神的旨意，健康的是神的旨意，疾病就不是神的旨意啊！有人认为保罗他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去 啊，不是神的旨意。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既然人家已经告诉他有患难和困锁在这里等候他，那他就不应该上去啊，不然就捉进去了。所以好像人家就以为说，如果今天他被捉进去了，所以就不是神的旨意。所以人自以为是，我们把有限的那个头脑把框无限的神，好像把神的旨意就是我头脑想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人自以为是，我们常常以为跟我想法不一样的就不是神的旨意。哎呀，实在是很可怕。所以我们求神拯救我们脱离自以为是。还有第二，体贴自己。我们明白是神的旨意，但是我们常常因为还是不明白神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其中一件事情，神的旨意就要我们走信心的道路，不要走靠自己的路嘛。他因为靠自己的路，所以明明知道神的旨意了，哎呀，人是软弱的嘛，好，这总归是做不到的嘛。所以他今天他因为把神的旨意是那样，又要用人自己的方法来成全神的旨意，当然人当然永远做不到。我们本来知道人就是软弱，是做不到，人做是软弱，是做不到。但是神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来做嘛，让我们借着求告，让基督是我的生命，他在我们里面做，圣灵是我们生命的能力嘛。所以我们人常常自以为是，常常来体贴人的软弱。其实体贴人的软弱的另外一句话就是说，还是不明白生命的道路，还是想靠自己的能力去做。好，我们现在讲第四点，顺服的能力。要顺服神的旨意的能力，绝对不是说是靠我们自己的人为的能力你意志的坚强这个人很有意志力所以他能够顺服神，绝对不是的。顺服神的能力是靠读经祷告，祷告的能力，读经的能力。怎么说呢？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三节到五节，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血气征战。我们征战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如果要顺服，今天的顺服的能力是靠祷告。我们祷告再祷告，祷告再祷告。一首诗歌说，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祷告有能力。所以我们今天要祷告。我对我个人，我这一个个性败坏、独断独行主观独断的人我常常说，主啊，主啊，我把自己交给你，夺回我的心思意念，顺服基督。我自己有多少的心思意念，我里面有多少的坚固营垒，主啊，求你自己攻破我的坚固营垒。真的，我多少时候我可以这样说，我还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的坚固营垒。在某件事上人看我是很有主见的，很有独立见解的，其实在我里面就是我的坚固的营垒。哦，主，求你来夺回，求你夺回我里面的坚固的营垒。主啊，求你自己夺回我的心思和意念，主，让我能够顺服基督。祷告，弟兄姊妹，你不要想方设法，你会去找主内的长者，哎呀，怎么办呢？我都没有办法，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哎呀，怎么办呢？ 主内长者可以给你一些劝勉，我可以说，如果主内长者教你这样教你那样，而不是教你祷告的话，可能主内长者自己里面的坚固营垒也没有被攻破，他也没有心意，也没有被夺回顺服基督。因为我就是这样，因为过去有多少人来找我谈话啊，还觉得我谈得不错，但是事实上我自己坚固营垒还在那里牢牢的仗着，我自己的心意还没有被夺回顺服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祷告，我们顺服能力的来源，你祷告，我再说，你一天24小时的祷告，你醒过来，晚上你一醒过来，主夺回我的心思意念，主啊，你自己攻破我里面坚固的营垒，主耶稣，你攻破、哎、你就是这样的不断祷告，你就要看见圣灵的工作，你就有顺服的能力。当你这样祷告啊，恩膏的教训在你里面越来越多啊，发生功效啊，你就也很容易的来顺服。要顺服的能力，我们说要多多的祷告。第二，我们要读主的话语。路加福音1:37，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的。我们知道出于神的话，这里的话就是指恩膏的教训，也就是说，当圣灵当时对你说话，当时对你说话，这是叫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如果我们不收藏主的话，不反复思想主的话摆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哪里有恩膏的教训，有出于神的话从我们里面出来呢？如果我们不是常常操练的，快快的听，问问主，看主啊，主啊，这件事怎么样？主啊，你如果不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你怎么能够听见恩膏的教训呢？所以我们今天要顺服的能力，我们 一方面我们多祷告，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好好的读主的话。记得我们前面讲过，我们每天的灵修要背一节圣经，把一节圣经放在思想里，昼夜思想，收藏在心里面，这样就要发生功效。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大点，遵行神的旨意。一般我们说到神的旨意，它是分成神普遍的旨意和神对每个儿女的个人的旨意，一个是一般性的，一个就是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好，第一点，我们说什么叫神的旨意呢？我们一般讲神的旨意是刚刚说要分两方面，是普通的和个人的。以弗所书5:17，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好，我们现在看第一，神的普遍旨意。在圣经里面，我们有看见很多神普遍的旨意。第一，神愿意人人得救。提摩太前书2:4，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彼得后书3:9，神不愿意有一人成人。帖撒罗尼迦前书5:9，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约翰福音6:40，因为我父的意思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所以神要人人得救，神要与我们参与他拯救世上的人。马太福音18:14，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的，不愿意这小子里一个世上。神不只要我们追求生命的成长，神也要我们参与拯救灵魂失丧者。神不但要我们去传福音，神也要我们为万人代求。 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无疑的这里也会包括为万人的灵魂得救祷告。好，神的旨意他愿意人人得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神的旨意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加拉太书一章四节。第三，神的旨意要我们成为圣洁，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你用不着祷告说，主啊，我今天去偷东西可不可以？主啊，我今天我要去说谎可不可以？你这个我们不需要祷告，因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当然我们能够成为圣洁，这是三位一体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第四，神的旨意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常常说我们不知道在这件事上神的旨意怎么样，在那件事上神的旨意怎么样，我们遭遇一件事情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怎么样，我生癌症了，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要我借着癌症离开世界呢，还是神的旨意要医治我。我们常常说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如何，但是有一件你知道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知道一件事，那就是说我们接着祷告，我们把一切交给神，我们凡事谢恩，主，我为着我生癌症我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主啊，你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我不住的祷告，我求你医治我，但是我不从我的意思，只从你的意思。你可以祷告，对不对？但是你也凡事谢恩，因为我知道没有一件事情领导我的是偶然的，一切都有你的美意。主啊，你的旨意尽美尽善。哦，主啊，愿你自己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全。我们有疾病，我们可以祷告医治，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祷告医治？神能不能医治？神完全能医治。当然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他是不是要借着这个疾病叫我们离开，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正如同你有病，你到医生去看病，结果我们还是离开世界了，没有关系嘛。但是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第五，神的旨意要我们行善。好，我们刚刚讲的这五点啊，就是说神普遍的旨意啊，有很多事情啊，我们只是说哎呦我不知道神的旨意，但是你看从这个一般啊神的普遍旨意的五点，我们可以去对对看啊，神的旨意是怎么样。好，我们现在讲神对他儿女个人的旨意。我们说过神救助我们，他是要重造人类，他是借着重造来造就我们，他是重造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让我们新生命成长。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既然神在这里是要重造我们，让我们新生命成长，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怎么样得主的喜悦，就是我们的心智，第一心智要改换一新，第二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神。今天我们讲的第三，我们就做一个顺命的儿女，要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所以神今天已经因着他的恩典已经吸引激励我们，我们已经说，主，我把自己都献给你了，我们把自己献给神。所以神就在我们身上，在一个奉献的儿女身上，他有一整套造就我们新生命成长的计划，他有一整套。神要通过这个计划使得他的儿女就渐渐的长大，来达到神救赎的目的。 而我们呢，人呢，在我们这一边呢，我们就是信靠顺服。真的，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约伯记第七章十七节讲到，人算什么？神既看我们为大，将我们放在心上呢？真的，我们算什么？你想，我们这么败坏的人，我们这么，我们微小比灰尘还小，我们真的，我们的污秽肮脏，我们比蛆还肮脏。但是神竟然在我们身上有一套造就我们的计划，哈利路亚！我们真是要荣耀归给神，我们真是说，主啊，你怎么这么看得起我啊？世上稍微大一点的人对我们讲话，我们就说，哎呦，哎呦，你怎么看得起我啊？但是神怎么能够把我们摆在心上呢？主啊，这样太奇妙了，我们要赞美你。我们感谢主，神把我们摆在心上，他要带领我们每一个道路和每一步脚步。弟兄姊妹，道路和脚步不一样，道路是一个方向朝这里走，脚步是每一步应该是怎么走。耶和华，我知道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不能定自己的脚步，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定，他也指引我们的脚步。我们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我们一个奉献，把自己的主权给神，我们一个得救重生以后，我们愿意讨神喜悦，神在我们身上就有一套造就我们的计划。我们未成形的体质，他的眼都看见了，我们他所定的日子，我们还没有过一天，他已经都写在册子上了。主啊，我们真是奇妙，荣耀赞美都归给被杀的羔羊，感谢主。好，我们现在来看神对他儿女个人的旨意。第一，他对每一个神儿女的旨意是个人的，每个个人的。在主耶稣复活以后，在提比利海边，他对彼得说，讲到当他 年老的时候，要伸出手来给人家带走，就是没有自由，就是意思说他要受刑罚，最后到钉十字架嘛。当主耶稣给彼得讲这个话以后，彼得马上转过身来，就问这个人怎么样，就是讲约翰。主耶稣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与你何干？你只管来跟从我嘛。就是说，你根本不要管嘛，他怎么样你不要管，你就要管你自己。就像在高速公路上，每一部车子都有他自己的线道，各部车子就照自己的线道去开嘛。神对每一个人的旨意是个人的，所以我们不需要看见别人的担子很沉重的时候，哎呦就紧张，怕的嘞，哎呀，如果我将来像他这样，我怎么办呢？那我们也不要羡慕人家说，哎呀，如果我像他那样就好了。你不需要羡慕别人，你也不要因着别人的担子沉重你惧怕。神对每一个人的计划是呵护每一个人的。请你放心，哥林多前书二章二十五节讲到，神的智慧无法测度，他的愚拙总比你智慧。你承认吗？我们当然承认的。所以他知道什么对你是最好。第二，神对他儿女的旨意一定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再说一句，因着时间关系，我没有把所引的经文经节讲出来，请看这个新生命课程二十六讲的课本。第三点，神对他儿女的旨意是非常详细的，甚至他连我们的头发都数算过。他对我们的引导，不仅刚刚讲的是在道路上引导我们，而且他还指引我们每一个脚步。他不只管我们道路， 大方向，他还管我们每一步应该要怎么走。哎呀，真的，我们算得什么？我们算得什么？神这样的来爱我们。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一件事情，就是说，哎呀，我本来想要那样做，结果神的安排是另外的。你放放心心的顺服接受主对你的安排，因为你那样走并不对。正像我说的，我从前我常常我祷告要到我的丈夫那里去结果呢忽然生病了一个礼拜不能去，好像我想去但是不能去。但是神知道的，他知道那里在修码头，你到那里船还没办法靠岸呢，是他对你具体的脚步他都给你数算过，他都给你定好了，所以是非常非常仔细的。第四点，神对他儿女的旨意是在神绝对主权的管理之下。我们知道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我们说神管我们管到什么程度，大到他万有都管，他整个的世界宇宙万有他都管，他用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他小小到我们刚刚说连头发他都要管，所以因此我们知道说他对我们的旨意是在他绝对的主权管理之下，是他智慧和聪明的杰作。弟兄姊妹你放心，哎呀呀不得了了，哎呀刚刚这件事情，哎呦我忘记了，哎呀不得了。我跟你讲，在你哎呀你放心，他管，你不是故意的。当然你故意的你要违背神的旨意那是另外一件事，每个人在基督台前我们要交账，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无意的，他是百无一失，他会管得好好的。真的，神他对他儿女的旨意就是这样的详细，他一定使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请注意，万事互相效力是不是使你更有钱是不是使你更省钱，是不是使你身体健康，使你百事如意？不是的，神是将最好的给我们，他是万事互相效力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磨成儿子的形象。他万事互相效力的目的，他是要让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来脱离我们的旧性情，脱离我们的自我中心。所以神旨意的中心是这个，他不是好像是说一定是什么都是要顺你的，要怎么样的？不是的，完全不是。他是要叫我们来成为他所喜悦的儿女。话讲回来，当我们如果顺服接受神旨意的时候，神总是将最好的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神如果万事互相效力临到我们的，有我们不能受的，神一定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叫我们能忍受得住。所以我们现在看见神对我们每一个个人的普遍旨意，现在来讲一讲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呢？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当然我们每一天正常的本分就是要读经，要祷告，好好的赞美神，有灵修生活，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吃饭我们不好好的呼吸，人都活不下去了人都奄奄一息了，那么我们怎么谈得上说要做一个顺命的儿女呢？所以我们要正常的灵修生活，读经祷告赞美的生活。第二，在心智上，我们说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所信的基督的福音，一切都是本乎恩，但在我们这一边是借着信，我们的心智，你在心智上要不要遵行神的旨意？主，我渴慕要遵行你的旨意。你把心智交给神，你要有这一个心智，那神自己会做。第三，我们看看神在每天事情上是怎么引导的。 在每天生活形式上，有的人说，哦，我每天吃饭，我要不要问神啊，是不是神的旨意我要吃饭？那么那我就问一句，我每天吃饭是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我每天要穿什么衣服是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我每天到街上去要买什么菜是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好，我们现在讲，因为我们得救重生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新生命的要求，所以我们新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以心中平安，外面和谐，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他要借着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心中平安，外面和谐，这个我们就是在一般的事上，我们就是行在神的引导当中。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说如果你心中我每天有正常的读经祷告生活，你今天你早上我起来要去吃饭，你就去吃嘛，因为你没有不平安，对不对？你到烧饭的时候你去量米嘛，你没有不平安，这个就是神，就是行在神的引导当中虽然我们不一定说是要祷告祷告，其实因为你有正常的读经祷告生活。有一次有一次我在量米，很奇怪，是里面不平安，叫我不要量。那么这个就我就要祷告了，我说主啊，这为什么呢？神就说你今天晚上要到什么地方去？那我说主啊，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出于你的，我又去量，又去量了，又不平安，又不平安了。那我说主，好，如果说这件事情是你要我到某某地方去的话，我现在要去跟我的丈夫讲，要得到我丈夫的印证。结果我就去跟我丈夫讲了，我丈夫说好，你去吧，那我就知道，我就去了。所以说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你没有不安，你就是行在神的旨意里。比方说有一个姊妹，她说有一次她要穿一件衣服去聚会，但是当她拿那件衣服的时候心里不安，就觉得说好像不合适去聚会，那他再要去哪还是不安，那这个就是圣灵的镜子。所以你心中平安，那你就是行在圣灵的引导里，你做你平常的事情，平常的事情。外面的和谐，就是说在不违背真理的基础上，外面是和谐的，那就是我们就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关于外面和谐的问题，我讲几方面。圣灵的引导一定是和平的，因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圣灵的结果一定是和平。所以说如果我们一出现不和谐的时候，哎呀，今天我再讲一句话那个人不高兴，我们可以看一看你的言语有没有和平，你的态度有没有和平，你的行为有没有和平，是不是因为你这些不和平所以你就造成了不和谐呢？有的时候是神感动你要跟一个姊妹讲话，我从前常常这样我祷告了以后，我有什么意思我就跟一个比方跟一个姊妹讲话，讲一件事情，她不高兴，她不高兴以后呢，我还要加一句，我老早就知道你不高兴，我讲的时候就很怕你可能就是不高兴。弟兄姊妹，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你就不该讲，因为要出现不和谐。那么是神感动你要讲，那怎么办呢？你要问神，主，我应该用什么态度讲话？我应该是用什么言语讲话？我应该在什么场合讲话？我常常说，如果我跟一个人讲话，我就非常的谦卑，某某姊妹，我想有一句话跟你讲，我不知道怎么样合适不合适如果怎么样，你一直求神的引导，或者你去站着用手指着他跟他讲，站着还不够，站在凳子上跟他讲，还要站在桌子上你怎么这个样子。纵然是神感动你要跟他讲，但是你的言语、你的态度、你的行为不和平，所以我们要和谐，一定是要和平。圣灵引导一定是和平，求神让我们追求，要祷告，言语和平，态度和平，行为和平。还 还有第二，神的引导一定是有秩序的。我这个人是没大没小的，我也不懂得什么叫做秩序，特别我结婚以后和我的丈夫，我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做秩序啊！我有什么事情，我这个人独断独行的。从前我没有结婚，我是独断独行习惯的。所以我结婚以后，我好像有什么事情，我也不一定跟他去商量。像我刚刚说，我量米，我去问我的丈夫，这我已经都操练了很久了，学习了很久才这样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可能门一开就走掉了。所以今天圣灵的引导一定是有次序的，有次序的。我们常常因为没有次序会造成不和谐。彼此接纳，圣灵的引导，我们彼此接纳，就是说有的时候我的个性是这条子的我看见转弯抹角讲话的人，我的肚肠都要痒死了。是有一次神对过我说，你为什么要人家来接纳你的个性之条子，你不能够接纳别人的转弯抹角呢？你这个是对的吗？人家那个是错的吗？是的，我们今天常常不和谐，是因为我们不能接纳，不能接纳的人家的意见，不能接纳人家的个性。所以圣灵的引导和谐是要彼此接纳。第四点，刚强的担当软弱的。你的意见也许是有看见，好像是好，但是如果人家没有看见，我们应该彼此等待。像两个小孩子绑着脚一起跑步两队在这里比赛跑步，如果两个孩子两个脚绑在一起，那就两个孩子三条腿走路了。你如果跑得很快，隔壁那个孩子没有你跑得快，你只能够等待他，不然的话你要把他拖死了。所以我们注意，还有圣灵的引导，彼此顺服。所以我们要操练，心中有不安，外面是平安，你也不要做。心中是平安，外面有不安，也不要做。要心中不安，外面不安，当然更不要做。心中平安，外面平安，我们才去行。这个就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如果说我们在特定的事件中婚姻问题、事业问题、前途问题、大的事情问题当中，那我们需要长时间的祷告，我们迫切的求主来向我们显明。有的时候神可能给你一句话，神也可能给你异象异梦，绝对不要追求异象异梦。但是如果神给你或者给你一个意念，我们要去求跟这个事情有关系的人事物的印证，要求的印证也请教主内的长者，请他们为你祷告，我们才可以来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当然有一个最重要的，我们可以有一个祷告，主啊，不出于你求你拦阻，出于你让我步步通顺。好，我感谢主，神在这里对他每个儿女有他自己的旨意，但愿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让我们讨神的喜悦，我们把自己的心智改换一新，把自己奉献给神，来做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讲到这里。